第176集，
薛神医为大家讲述了那铁头人来而复去的始末之后，接着又说下去。那星宿老贼寄到中原，他两名弟子死在我家中，迟早会找上门来。那铁头人就算替我隐瞒，也瞒不了多久，是以我假装身死，在关中暗藏剧毒，盼望引他上钩。我全家老幼则藏在这地洞之中，刚好诸位来到舍下，在下的一个老仆，人虽忠心，却是十分的愚鲁，竟误认诸位便是我所惧怕的对头。包不同又插嘴了，
哈，他当玄难大师是星宿老怪，我们这一伙人都是星宿派的徒子徒孙。包某和几个同伴生得古怪啊，说是星宿派的妖魔，倒也还有几分相似。可是玄难大师高雅慈祥，道气盎然，将他误认为星宿老怪，这不是太无理了吗？
这番话说的大家都笑了起来，薛慕华也微笑着说，是啊，这件事当真该打呀，也是事有凑巧，眼下正是我师兄弟八人每2年一次的聚会之期。那老仆眼见情势紧迫，不等我的吩咐，便将向诸同门报讯的流星火炮点了起来。这流星火炮是我六师弟巧手所制，放上天空之后，光照数里，我同门八人每人的流星各有不同，此事可说有幸，哈，有不幸啊。幸运的是，我函谷八友在危难之际得能相聚一堂，携手抗敌。但如此给星宿老怪一网打尽，也可说是不幸之极了。包不同说，那星宿老怪本领就算是厉害，也未必强得过少林高僧玄难大师吧，啊，再加上我们这许多虾兵蟹将在旁呐喊助威，拼命一战，这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啊，啊，何必如此。他说了三个如此，牙关咯咯相击，身上寒毒发作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那李傀儡突然出声了，吾乃赐秦皇之荆轲是也，风萧萧兮身上寒，壮士发抖兮口难开呀。突然之间，地上一条人影飞了起来，挺头向他胸口撞去。李傀儡啊呦一声挥臂推开，那人抓住了他，厮打起来，正是一阵风，风波恶。邓百川连忙说，师弟不可动粗，伸手将风波恶拉开。便在此时，一个细细的声音又传进山洞，
苏星河的徒子徒孙，快快出来投降，或许还能保得性命，再迟片刻，可别怪我老人家不顾同门义气了。
康广陵说，
这人真不要脸，居然还说什么同门义气。
冯阿三向薛慕华说，
五哥呀，这个地洞瞧那木纹石材，当时建于300多年之前，不知道是出于哪一派巧匠之手啊。
薛慕华说，此乃我祖传的产业，世代相传，有这么一个避难的处所，何人所见却是不知。康广陵说，
好啊，你有这么一个乌龟洞， 居然从来不露半句口风。
宣慕华面有惭愧之色，说：“大哥见谅，这种窝洞并不是什么光彩物事，实在是不值得一提。”
一言未毕，忽然间砰的一声巨响，有如地震，
洞中诸人都觉得脚底地面摇动，站立不稳。
冯阿三失色道：“不好，丁老怪用炸药硬炸，转眼就要攻进来了。”
康广陵怒道：“
卑鄙之极，无耻之尤！我们祖师爷和师父都善于土木之学，机关变化，这乃是本门的看家本领。这星宿老怪不花心思破解机关，却用炸药蛮炸，如何还配称是本门弟子？”
包不同冷笑地说：“哼，他杀师父，伤师兄，难道你还认他是本门师兄啊？”
看广陵说：“这个……”
蓦地里轰的一声大响，山洞中尘土飞扬，迷得个人都睁不开眼睛。
洞中壁不通风，这一阵之下，气流激荡，人人耳骨发痛。
玄难说：“与其任他炸破地洞攻将进来，还不如咱们出去。”
邓百川、宫野干、包不同、风波恶四人齐声称是。
范百灵心想：玄难乃少林寺高僧，躲在地洞之中以避敌人，实在是大损少林威名。反正生死在此一战，终究是躲不过了，便说：“如此，大伙儿一起出去跟着老怪拼了。”
薛慕华说：“玄难大师与这老怪无怨无仇，犯不着赶这趟浑水，少林派诸位大师还是袖手旁观吧。”
玄难说：“中原武林之事，少林派都要插手，各位恕罪。何况我玄痛师弟圆寂起因于中了星宿派弟子毒手，少林派跟星宿老怪并非无怨无仇。”
冯阿三说：“大师仗义相助，我们师兄弟十分感激，咱们还是从原路出去，好叫那老怪大吃一惊。”
众人都点头称是。
冯阿三说：“薛五哥的家眷和包风二位都可留在此间，谅那老怪未必会来搜索。”
包不同向他横了一眼，说：“哼，还是你留着比较好。”
冯阿三忙说：“哦，在下绝不敢小觑了两位，只是两位身受重伤，再要出手不太方便。”
包不同说：“越是伤得重，打起来越有劲儿。”
范百灵等人都摇了摇头，均觉得此人当真不可理喻。当下冯阿三搬动机关，快步抢了出去。只听得炸炸之声辅作，出口处只露出窄窄一条缝，冯阿三便掷出了三个火炮，砰砰砰三声响，炸的是白烟弥漫。三声炮响过去，石板移动后露出的缝口已可过人。冯阿三又是三个火炮掷出，跟着便窜了出去。冯阿三双足尚未落地，白烟中一条黑影从身旁抢出，冲入外面的人丛之中，叫道：“哪一个是星宿老怪？姓冯的跟你会会。”正是一阵风，风波恶。他见面前有个身穿葛衣的汉子，喝道：“吃我一拳！”砰的一拳已经打在那人胸口。那人是星宿派的第九弟子，身子一晃，风波恶的第二拳又已经击中他的肩头，只听得噼噼啪啪之声不绝。风波恶出手快急，几乎每一拳每一掌都打在对方身上，只是他伤后无力，打不倒那星宿派的弟子。
玄难、邓百川、康广陵、薛慕华等都从洞中窜了上来。只见一个身形魁伟的老者站在西南角上，他身前左右站着两排高矮不等的汉子，那铁头人赫然便在其中。康广陵叫道：“丁老贼，你还没死吗？你还记得我吗？”那老者正是星宿老怪丁春秋，一眼之间便已认清了对方诸人，手中羽扇挥了几挥，说道：“
慕华贤侄，你如能将那胖胖的少林僧医好，我可饶你不死。啊，只是你需拜我为师，改投我星宿门下。”
他一心一意的只是要薛慕华治愈慧静，带着慧静到昆仑山之巅去捕捉冰蚕。薛慕华听他这口气，竟将当前诸人全不放在眼里，似乎个人的生死存亡全可由他随心所欲的处置。他深知这师叔的厉害，心下着实害怕，说道：“丁老贼，这世上我只听一个人的话，唯有他老人家叫我救谁，我便救谁。你要杀我，原是易如反掌，可是要我治病救人，你非去求那位老人家不可。”丁春秋冷冷地说：“哼哼，你只听苏星河的话，是也不是？”薛慕华说：“只有禽兽不如的恶棍才敢起欺师灭祖之心。”他此言一出，康广陵、范百灵、李傀儡等齐声喝彩。丁春秋说：“呵呵，很好啊，很好，你们都是苏星河的乖徒儿，可是苏星河却曾派人通知我，说到已将你们八人逐出门墙，不再算他门下的弟子了。难道这姓苏的说话不算数，仍是偷偷的留着这师徒名分吗？”范百灵说：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师父的确是将我们八人逐出了门墙，这些年来我们始终没能见他老人家一面，上门拜谒他老人家也是不见，可是我们敬爱师父之心绝不减了半分。姓丁的，我们八人之所以变成孤魂野鬼无师门可依，全是受你这老贼所赐。”丁春秋微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此言甚是啊。苏星河是怕我向你们施展辣手，将你们一个个的杀了。他将你们逐出门墙，意在保全你们这几条小命。他不舍得刺聋你们的耳朵，割了你们的舌头，对你们的情谊可是深得很呐。”哼，婆婆骂骂，能成什么大事啊？嘿嘿嘿，很好，很好。啊，你们自己说吧，到底苏星河还算不算是你们的师父啊？康广陵等人听他这么一说，均知道若不弃却苏星河之弟子的名分，丁春秋立时便下杀手。但是师恩深重啊，岂可贪生怕死而背叛师门呢？八同门中除了石青禄身受重伤留在地洞里没有出来，其余七个人齐声说道：“我们虽被师父逐出门墙，但师徒之分自是终身不变。”李傀儡突然大声说道：“吾乃星宿老怪的老母是也，我当年跟二郎神的哮天犬私通，生下你这小畜生，我打断你的狗腿。”
他先是学着老妇人的声音说话，跟着是汪汪汪三声狗叫，康广林、包不同等进阶纵声狂笑。丁春秋怒不可遏，眼睛中陡然间发出异样光芒，左手袍袖一拂，一点碧油油的磷火射向李傀儡的身上，当真比流星还要快呢。李傀儡一腿已断，一只手撑着木棍，行动不便，待要闪避去哪里来得及，嗤的一声响，全身衣服着火，他急忙就地打滚，可是越滚磷火越旺。范百灵急着从地上抓起泥沙往他身上撒去。丁春秋袍袖中接连飞出五点火星，分别向着康广林等五个人射去，便只是饶过了薛慕华一个人。康广林双掌齐推，震开火星，玄难双掌摇动，劈开了两点火星，但是冯阿三、范百灵二人却已身上着火。霎时之间，李傀儡等三个人被烧的是哇哇大叫。丁春秋的众弟子诵声大起：“
师父，烈士小计啊，便烧得你们如烤猪一般，还不快快跪下投降啊！
师父有通天彻地之能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今日叫你们中原猪狗看看我星宿派的手段。”
哎呀，师父他老人家啊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上下古今的英雄好汉无不望风披靡呀。
包不同大叫：“放屁放屁，哎呦喂，我肉麻死了，丁老贼你的脸皮可真厚。”包不同语声未歇，两点火星已向他急射过来，邓百川和宫野干各出一掌撞开了这两点火星，但两人同时胸口如同中了巨锤之击，两声闷哼，腾腾腾退出三步。原来丁春秋是以极强内力浮出火星，玄难内力与之相当，以掌力将火星撞开之后没有受到什么损伤，邓百川和宫野干可就抵受不住了。玄难欺到李傀儡身边拍出一掌，那掌力平平从他身上拂过，嗤的一声响处，掌力将他衣衫撕裂，扯下了一大片来，正在烧制李傀儡的磷火也随即被掌风扑灭。一名星宿派弟子叫了起来：“
哎，这秃驴掌力还算不弱啊，急得上我师父的十分之一了。”
另一名弟子说：“呸，只及我师父的百分之一。”玄难跟着反手拍出两掌，又扑熄了范百灵与冯阿三身上的磷火。其实邓百川、宫野干、康广林等已纵身齐上，向着星宿派众弟子攻去。丁春秋一摸长须说道：“少林高僧果真功力非凡，老夫今日来领教领教。”说着迈步而上，左掌轻飘飘的向玄难拍来。玄难素知丁老怪周身剧毒，又擅长化功大法，不敢稍有怠慢，猛地里双掌齐舞，立时向丁春秋连续击出一十八掌。这一十八掌连环而出，左掌尚未收转，右掌已然击出，快速无伦，令丁春秋绝无使毒的丝毫余暇。这少林派快掌果然威力极强，只逼得那丁春秋不断的倒退。玄难击出了一十八掌，丁春秋便退后了一十八步。玄难一十八掌打完，双腿鸳鸯连环，又迅捷无比的踢出了三十六腿，腿影飘。
飘飘，直瞧不清他踢出的到底是左腿还是右腿。丁春秋展动身形，急速闪避，这36腿堪堪避过，却听得啪啪两声，肩头已中了2拳。原来玄难踢到最后2腿的时候，同时挥拳击出，丁春秋避过了脚踢，却终于避不开拳打。丁春秋叫了一声好厉害，身子晃了2晃。玄难只觉得头脑一阵眩晕，当时恍恍惚惚的若有所思，他情知不妙。丁春秋衣衫上未有剧毒，适才打他2拳已中暗算，当即呼了一口气，体内真气流转，左手拳又向丁春秋打去。丁春秋挥右掌挡住了玄难的拳头，跟着左掌猛力拍出，玄难中毒后转身不灵，难以闪避，只得挺右掌相抵。到此地步已是高手比拼内力，玄难心下暗惊，我绝不能跟他比拼内力呀。但若拳上不使内力，对方内力震来，立时便是脏腑碎裂，明知道已经着了道了，却不得不运内力抵抗。这一运劲儿，但觉内力源源不绝地向外飞散，再也凝聚不起。不到一盏茶时分呢，丁春秋哈哈一笑，耸了耸肩，啪的一声，玄难扑倒在地上，全身虚脱。丁春秋打倒了玄难，四下环顾，只见宫野干和范百灵2人倒在地上发抖，他们是中了游坦之的寒毒掌。邓百川、薛慕华等兀自与众弟子恶斗，星宿派门下也有7人或死或伤。丁春秋一声长啸，大袖飞舞，扑向邓百川的身后，和他对了一掌，回身一脚将包不同踢倒。邓百川右掌和丁春秋相对，胸口当时便觉得空荡荡的。待要吸气凝神，丁春秋又是一掌拍到，邓百川无奈，只得又出掌相迎，手掌中微微一凉，全身已经软绵绵的没了力气，眼中看出来迷迷糊糊的竟是白雾。一名星宿派弟子走过来，身臂一撞，邓百川扑的倒了。顷刻之间，慕容氏手下的部署，玄难所率领的少林诸僧、康广陵等函谷八友，均被丁春秋和游坦之2人分别打倒。